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谈中通与说通第七章各宗地位略判的内容。那同样的在因为这里面呢讲到的内容是谈到中国在佛教初传时期所建立的一些宗派，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有必要先让大家了解佛教初传的一些背景。那我们先简单来看看，那佛教初传呢，应该是在西汉末东汉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开始有翻译佛经。那著名的译师呢，著名翻译经文的法师呢，包含有安世高，他有翻译了《转法轮经》《八正道经》，或者是另外一位法师叫做支忏，他翻译了《道行般若经》《般若三昧经》以及《首楞严三昧经》。那后来呢，到了三国时期的时候，有接续的法师有翻译佛教的经典，包含支谦法师翻译的《维摩诘经》，或者是康僧会法师翻译了《六度集经》。那三国之后，接下来进入西晋的时期，又有竺法护翻译的《正法华经》，或者是见慧一切智德经，也就是我们一般通说的《华严经》实地品。那么这些呢，这些早期的法师呢，其实对于佛教引介佛教进入中国这件事情来讲，他们呢做了很大的功德。那不过当时是因为佛教刚进入中国，所以在中国地区的人们呢，其实对于佛教里面描述的事情很不了解，包含佛教里面的名相啊，这些名词也非常的不了解。所以说当时呢对于佛经的介绍的方式是采取所谓的格义的方式啊。格义正式的定义就是以经中的释述拟配外书，简单来说就是呢援引当时已有的概念来解释佛教，希望借此能够免除理解上的隔阂，使人易于接受。那这个呢，其实从它的名相上来看，各位可以看到呢，格义其实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就是把佛教的义理放在既有中国思想的框架里面去理解啊，这个就是格义。那么格义呢，当然就是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啊，因为没有先这样做的话，恐怕当时的人也不容易接受，对于佛教的弘传呢会有阻力。那所以当时的比方说支忏法师呢，就用本无来翻译真如，也用自然来翻译所谓的自信啊，那这些都是当时不得不然的措施啊。 可是呢，我们也不免要提到，也就是如果说这些重要的名词、重要的观念在翻译上面如果有误差的话，那就会导致修行的方式以及正果都会有误差所以常常呢会变成是什么呢？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那关于这方面呢，我们就给大家来看看当时呢格义对于般若的理解。那我们说当时呢一般人对于般若的理解呢一般人其实对于老庄的思想比较了解，所以当佛教经文佛教的经典进入中国之后，一般人也尝试着用老庄的思想来了解佛经里面的般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比方说在老子里面老子里面常常提到所谓的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或者讲到绝胜气质，绝人气意，绝巧气力，这些呢是老子里面常常主张的、常常看到的叙述。那至于庄子的部分呢，那又更明显了比方说我们说在庄子里面曾经有一部很出名的书叫做《逍遥游》。那逍是什么意思呢？逍是指的是在时间中自由移动比方说所谓的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这表示了事物过去了，心随之空，不受制于事物的一种自由的状态。又比方说逍遥游的遥这个字指的呢就是在空间中自由移动，也就是呢自由旅行于沧海桑田的环境变化，不受这些变化所拘束。所以如果把逍遥游这个三个字都在一起的时候，显示的就是所谓的不受时空的限制，无碍而自适的境地。那这里面所揭示的一些基本的特性，就是所谓的无待，所谓的顺性，所谓的得而不喜，失而不忧。那从刚才我们讲的老子乃至于现在的庄子一路过来，各位菩萨听到的比方说得而不喜，失而不忧，如果人能够做到这个地步，看起来也似乎真的是能够超越烦恼。但这事实上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如果各位菩萨听到这里觉得说这里面所揭示的境界这里面所显示的境界好像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在佛门里面修行所应该得到的境界的话，那就表示您对于佛门里面应该修习的解脱的道理呢恐怕呢还认识的不够深不够多实际上呢老庄里面所讲的无待顺性，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的这些境界，其实只是呢佛门里面关于我们呢我跟我所谈到我跟我所的时候，所谓的我所执的消解的那个部分那我所执的消解呢，另外一个相辅相成的，也就是所谓的性障的消解所以我们讲说老庄所揭示的境界，其实是在佛门里面修解脱道里面最入门的所谓的我所执着的减轻，跟所谓的性障的减轻而已。那它根本都还没有进到所谓的根本的我见跟我执的范围所以各位菩萨千万不要认为说老庄的思想呢关于解脱烦恼的方面是跟佛门一致的，其实差得很远。然而在当时我们要了解到，在当时的时空环境是佛教刚进入中国，那么在中国地区的人们要理解佛教的话，常常也就不可避免的会用老庄的思想来理解。所以这个导致什么呢？我们给大家看看，在西晋的时候有一位老庄名家叫郭象，在他写的庄子注里面就有提到所谓的无为而无不为，无心以顺由，这个是所谓的老庄名家郭象所说的。那可是呢同 可是接下来呢，我们也在东晋的佛门高僧支顿法师他所写的著作里面也谈到了一些类似的文字，比方说他说，佛般若波罗蜜多者，无物于物，故能齐于物，无智于智，故能运于智。他又说，无其所以无，妄其所以存。从这些个文字叙述里面呢，相互比照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一位佛门的法师所讲出来关于般若波罗蜜多的形容，居然跟老庄的名家所讲的这些话语呢非常非常的相似。这个就是当时格义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如此。不过我们要强调，当时是的确是时空环境使然。那所以格义时期呢，对于所谓的般若呢，的的确确有很多人把它误会成老庄的道或者老庄的无。那这个情况呢，一直到鸠摩罗什入关译经授徒之后才出现转机。那所以我们接下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鸠摩罗什。那鸠摩罗什呢，他是约略是这个西元300多年到400年左右的人物。那他是当时的鸠兹国人，祖籍是印度。他自幼呢非常的聪慧，七岁呢就随着母亲出家了。他9岁呢跟着母亲到了邻国济宾国，当时他依止了当时济宾国的一个著名的法师叫做盘头达多，那依止盘头达多学阿含经。那当时的盘头达多法师呢，经常称赞鸠摩罗什的智慧俊才，并且向当时的国王举荐他。那国王听到了这些赞誉之后呢，那曾经呢就请鸠摩罗什，当时他还很小，请他进宫，同时呢也召集的各外道论师呢一同问难。结果据这个高僧传记载呢，这些人全部都被当时还年幼的鸠摩罗什给折服了。鸠摩罗什12岁的时候随母亲回到鸠兹国，不久他又再到沙勒国。这个对鸠摩罗什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历程，因为这个时候他开始接触到大乘的佛法。那他接触到大乘佛法的时候，他才开始探到说，他过去啊修学小乘佛法，好像一个人呢不是金子呢却以石头为妙一样。那当时呢他深深觉得大乘法实在非常的圣妙，所以非常的发心用功，广读所有的经论，包含当时的中论、百论跟12门论，都是他精读的范围。那他在沙勒国修习大乘之后，等到他在约差不多20岁的时候回到鸠兹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已经呢可以生作说大乘经典。那不过呢虽然他自己在大乘里面真正得到了瑰宝，可是他一直觉得说，当时他的启蒙师父也就是盘头达多一直都还没有体会到大乘的妙意，所以他一直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遗憾。那不久呢，果然呢盘头达多呢也听到鸠摩罗什的名声了，所以他也回到了鸠兹国。那这个时候罗什呢就开始为盘头达多来开讲大乘经。那么当然这里面呢，据这个高僧传记载呢，师徒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师父当然是不信的。师徒之间呢，经过了至少1个月的往返的辩论，最后呢，盘头达多才信服大乘经有深妙，远较于小乘佛法有深妙的义理。所以呢，这个时候非常难得的就是说，盘头达多这个时候信服了之后，就反拜罗什为师。他曾经说，他说他对鸠摩罗什说，和尚是我大乘的师父，我是和尚的小乘师父，师徒之间呢关于这个从小乘到大乘之间的一段故事呢也传为佳话。那鸠摩罗什呢声名远播，不仅在西域大家都知道，并且都传到中国来。 所以当时的前秦的苻坚啊，苻坚的这个帝君王呢，他久仰他的大名，所以呢，当时这个苻坚呢，就派的将军吕光率领大军去攻打鸠兹国，希望能用武力的方式啊，请鸠摩罗什到中原来。那这个吕光率军呢，很顺利的就攻克了鸠兹国哈。然后不过就是在他带领大军途经凉州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后方发生了政变，苻坚已经被所谓的姚苌杀害了。那姚苌自立为帝哈。那所以这个时候，吕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在凉州也是一样，凉州也是自立为帝哈。那这个时候他的国号叫做梁。那同时呢，原来在中原地区的姚苌把苻坚杀害了之后，也建立了所谓的后秦。那同时他也同样听到鸠摩罗什的圣名，所以也是一样希望能够延请鸠摩罗什入关来。可是呢，当时的这个将军吕光后来他自立为帝嘛，那吕氏呢，因为呢鸠摩罗什智谋出众的关系呢，恐怕呢他呢被姚苌所用，所以呢一直拒绝。那姚苌呢一直都没有办法请鸠摩罗什入关，一直到他的儿子姚兴继位呢，仍然没有办法请到鸠摩罗什。到最后姚兴也是像以之前的苻坚一样，干脆就是派兵来攻打，到最后呢果然顺利的攻破了，所以呢就是请鸠摩罗什呢入关来。那当时呢鸠摩罗什到中国来的时候已经是58岁了。当时他抵达长安的时候，姚兴这位君主呢就以国师之礼相待，并且呢请罗什到西明阁跟逍遥园翻译佛经，同时又遴选了当时中国地区的这些高僧呢参加这个译经的活动。那这些高僧包含僧谦、法清跟僧肇等等啊。那所以呢，我们说，以上就是鸠摩罗什的这个简传哈。那我们说佛法东传哈，从东汉以来所译的佛经的文笔呢，都不是很流畅，跟范本呢也都有所差距。但是由于鸠摩罗什法师本身呢，对于佛法他本来就已经有深厚的造诣。并且呢，他由于这个帝王的关系呢，被羁留在凉国17年哦，对于中土的民情已经熟悉的，并且呢，他在语言文字上面也都能够运用自如。最后再加上他本来就聪慧、博学多闻，兼具文学素养，所以从鸠摩罗什以后所译出来的佛经呢，文字就似乎更加的顺畅，义理也更加的圆通。那么他的译经事业对于佛教传播中国呢，居功是非常的宏伟。比方说，我们随便举，比方说，像他所译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呢，就是造成后来三论宗的这个因缘。那他所译的《法华经》也是被天台宗跟三论宗呢所宗许啊。那他所译的《阿弥陀经》也是造就了后来的净土宗。除了这些经论之外呢，鸠摩罗什也译出了《梵网经》使中国地区能够广传大乘的戒法，并且他也译出了《十诵律》这个《十诵律》呢是律宗的重要的典籍所以他的译经呢对中国对于佛教在中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除了译经之外，鸠摩罗什大师对于佛教义理的发扬也有深远的影响。那这点呢，我们可以从他的弟子僧肇来看。那僧肇呢，他是出身寒门原先以抄书为业那因为抄书的关系，所以他看过了非常非常多的经史典籍也因此了学识丰富。后来呢他参加了鸠摩罗什大师的译经，那相助翻译龙树的这些诸相的论点这个根据记载呢，他呢向罗什呢直经问难，杂记心得而颇有所获。 那这也就是后来呢，他之所以能够写作《阐扬般若学》的论述的原因啊。那罗什曾经称赞僧肇说：“勤人解空第一者，僧肇其人也。”啊，所以可见呢，啊，僧肇对于般若的这个认知呢，是有相当的造诣的啊。那僧肇呢的著作呢，包含有《不真空论》《物不牵论》《般若无知论》跟《涅槃无明论》等等。那这些这个论述呢，后人都把它集结成《肇论》，也就是跟着它的名字而来的啊，《肇论》。那《肇论》在《肇论》里面呢，哈，主要的批评对象哈，就是批评在之前把般若比拟为老庄思想里面的这一系列的论述，比方说之前有把般若讲成以无为本的这个学说，或者是说有人就是说啊，从无再生万物，或者有人说种子之体或如太虚，虚而能知，无而能应，也就是这些个说法里面的话，几乎都是承继老庄思想里面的无这个概念，进而阐扬，用无来阐扬般若的义理。那么僧肇所写的《肇论》里面，就是来批判这些义理的不正确的地方。好，那么僧肇的在《肇论》里面所说的种种的论述呢？我们今天来看呢，虽然不是完全符合佛的真正的意思哈，那不是真正啊把般若的意思给讲出来，但是呢啊，由他呢对于当时以老庄的这个无的道理来比拟佛教般若道理的严加批评呢，我们就可以了知，鸠摩罗什大师的译经跟传授门徒呢，确实对于佛教呢后世的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啊。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呢，其实呢，从这里甚至可以说，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个功业呢，哈，为后世佛门的弟子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那其实呢，从这里也才有了后来的各个宗派哦。那我们说，僧肇呢，对于佛教义理的掌握呢，哈，最主要的来源都是由三论，也就是中论、十二门论跟百论而来。好，那他从三论里面啊，去这个揣摩啊般若的真意，那并且有所得之后，再用这个心得来去批判过去的人啊，把般若讲成无的不是。但我们今天在看僧肇的著述，其中有所不足的地方，恐怕也正是由于僧肇呢独尊三论而来啊。那为什么说独用三论啊，也就是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呢，去单凭这个三论的文字去论述般若的道理会有所缺失？那这个其中呢是为什么呢？我们将在后面的讲次为大家说明。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正式要呼应我们前一个讲次跟大家所说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修正佛法的时候，应该要讲求全面性的修正。哦，我们说84000正法，每一法皆有用。我们在研读中论得到某些心得的时候，不能够以此为主，我们尚且需要参阅，尚且需要深入研读其他佛教经典所揭示的道理。那这样子呢，才能够真正的融会贯通，真正知道般若的义理，才能够真正达到解脱的境界啊。这个也其实也就是呢，过去的先圣先贤，包含僧肇，他的修正历程所带给我们的，我们应该从他的修正历程里面反观自己，真的需要全面性的修正佛法。那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阿弥陀佛。
宗门正义公案碾题第六集，平时导师著。欲令智圆之佛弟子得以误入宗门密意，需配合错误之见之辩证，辅以公案解析。是故平时导师续作宗门正义一书，以利学人。